好，那我们现在来问我们蔡淑英大师姐的问题啊，她大概有五个问题啊。第一她说啊，我们知道学佛不只是知识的满足、情感的寄托，佛教的核心是苦的止息，在有限的一期生命如何直接有效的受益。然后他下面三个问题，他说第一，难道要读完三藏十二部才知道如何修行吗？若不读经教又如何修行？在众说纷纭各门各派中如何选择最直接最正确的方法？
这个我蔡淑英蔡居士你好，你问这个问题呢，我前面一读讲下来大致有一些也等于有提到了，
对，是的，
提到了哈，
提到了，对。
我刚刚有说过嘛哈，大藏经三藏十二部啊，是一堆没有经过好好整理的资料，所以放心哦，不必读大藏经了。那我们台湾流行一句话呢，妙音集是小藏经。导师的中文能力不得了啊，要有他那个清末出生的，民国初年的，要找出这种对古文、对文言文有印顺导师这种能力的人，越来越少了。好、哦，然后找出这种淡泊又这么宁静、这么内向、这么深入的，所以也不要再人云亦云、东找西找了，寻寻觅觅，费心机哦，好好的把导师的精华读完，直接就这样说啊，因为我也是常常看种种经种种论，我觉得直接把导师的东西消化掉真的是太受用了、
是的是的，
佛法概论、成佛之道、邪佛三要啊、中观经论、中观论颂、印度支佛教、印度佛教思想史、宝积经讲记、般若经讲记，这些都是必读的。
好。那第二个问题，中国佛教普遍俗化杂化，各家自我表述，为什么没有统一的教制？没有健全的教制就无健全的僧伽，无健全的僧伽何来转正法轮？又如何能引导大众学习正确的佛法呢？
阿弥陀佛，惭愧惭愧啦，我是出家人，被你这个问题啊，就问得难过啦。这是弘印出家以来在年轻的时候最挣扎最痛苦的一页。
淑英你听到了
有一本比丘诸日，请你参考参考好吗？
我会带回来，请大家放心到菩提学会图书馆去借。
那么我曾经听一句笑话啊，我们出家人叫做沙门沙沙门团嘛，沙门就是沙子做的嘛。所以这个沙要混合起来不容易凝固哦。这是幽默的啦，不要那个。所以我们在家居士亲近名师不断的广学多闻广学多闻，多多的参学，多多的比较，辗转增上，也不一定择一而终嘛只要能带给我成长，多是善之事了
好，那么第三个问题，中国佛教会的功能究竟是什么？能做些什么改进？这是我个人多年一直思考观待的问题。
台湾的中国佛教会是从大陆来的大陆因为我们把满清政府推翻了，成立民国以来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政府也没有钱政府也没有钱，为了办学为了办教育，好多教育家学者就提议寺庙有财产，财产很多寺庙房子又多空着没人用叫做庙产兴起。那么这些在大陆时代的出家人就紧张所以大家就出来组织中国佛教会，由太虚大师严英法师还有一些党政名流都是一些居士很有地位身份的人组织出来的。中国佛教会从大陆到台湾以来，向来都是数众弟子的组织，比丘尼南居士女居士组合起来的一个团体。它一直变化一直变化不稳定。那现阶段台湾的中国佛教会台湾的中国佛教会并没有政府充分授权 啊，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住在嘉义县嘛，嘉义市，如果嘉义县嘉义市这里有人买山啊，买地，买了买地两甲地啊，然后要申请寺庙的核准建筑执照啊，批准他是登记寺庙的建筑以及登记寺庙的这一种核准牌照啊，开始做宗教性的活动，都是地方政府在核准，中国佛教会无权过问，也没有召会中国佛教会来审查认可。哎，所以我们的中国教会啊，这一点来讲还不如现在的大陆啊，大陆的佛教啊刚刚开放，当然宗教局管得多了哈，可是宗教局在合理的辅导下，我是认可的哦，我是认可，我向来主张啊，透过政府合理的一种辅导协调，也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必要的哈。在古代哈，古代皇帝时代就建立叫做升官制度，出家人当官，管出家人叫做升官。所以我曾经讲啊，我的比丘之路那本书也提到这个问题啊，说以前皇帝就用那个戒牒审核戒牒，皇帝的母亲做生日了啊，这个皇帝就说哦，我今天发1000张戒牒，全国只准1000个人出家，结果大家就要考试竞争了。你看我们的唐玄奘还差一点还不能出家，因为什么？他年龄不过啊，就在那个考场外面走啊走啊走啊，舍不得走。那个考官看这个孩子怎么舍不得走啊？一问呢，他还想考，特准破例让他考啊，所以唐玄奘就出家了啊。所以古代就用戒牒来管制出家人，那也是一种资格，一种。哎，然后到了清朝，永正皇帝把这个戒牒废掉了，废掉了就是，哎呀，是什么人都能出家，叫做龙蛇混杂。那现在可能会有一种劣币，淘汰什么追逐良币一样的哈、哦。哎，这说来话长了。不过台湾现在的出家人水准普遍提高了，啊，这个倒是年轻的出家多，受大学教育以上的来出家也多了，这是很难得的啊。那中国佛教会的功能是什么啊？就暂时不说也罢。
好的。OK， 那好，蔡淑英呢啊，还再问多两个问题呢。那这个我要跟师父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问题是我临飞来台湾之前，蔡淑英
知道
特别到我家，他跟我谈了一下，这个是他
深度的你啊，你说
对，所以就是第一个问题是说。他说既然大乘佛法都是以在家众为主，并且参与社会的正常生活，但是呢那个弘扬佛法教导佛法又却都是以出家众为主，他说这种生活方式跟身份呢又跟我们大众不同，这样如何能正确的领导一般大众走向大乘的正常道，然后他说一般出家众都是以解脱为主，但是发扬大乘发菩提心所谓忏佛本怀却又跟解脱不是同一路线，他说这样如何能帮助众生。我想蔡淑英书姐跟我谈了一会儿，他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出家人，比如说像师父他也提到，
我听懂他的问题，我看得懂，
十几岁就出家，那你也没有经过我们这样子的这种
社会的，
对，那你怎么能帮助我们，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好，这个淑英啊，淑英几岁啊？大概
跟我差不多。
哦，这样啊，
比我小一点。
好、哦，是啊、哦，哎，因为我对你还不太熟了，我们是隔空谈话。哎，对佛法这个制度的了解啊，僧团的建立啊，佛陀建立僧团的这个主要的动机跟他的主轴的意义啊，有一句话叫做为了令正法久住，正法啊，佛陀他回忆说有过去很多佛，过去有人成佛了，成了佛之后佛灭度了，结果佛法就消灭了，没有传承就消灭啊。那么如果说啊，登登相传呢，那建立一个制度来登登相传，有专职的一直延续下来，那印度正好有出家的制度，所以佛陀就采用以出家的比丘尼叫做僧团来延续这一个正法的制度。 那么在阿含经也有这个话，大乘佛教也有这个话，啊，说出我们通俗的讲啊，叫做出家无家，处处什么？
处处
处处为家，啊，印顺导师也说这种话嘛，啊，说好像表面上出家是无家啊，可是出家出了家更接近人间，出了家更走入人情，啊，出了家更接近人间，出了家更走入人情，啊，那如果我们以一般不邪火的在家来看这个家的家庭呢，啊，一般社会不懂佛法不邪火的在家社会人士啊，那他人生的奋斗目标就是荣宗耀祖传宗接代啊，这个中国文化就是这样的嘛，啊，哎，都是经营家族的啊，这个宗族的繁荣嘛，啊，这种繁衍嘛，哎哎。所以佛法的这种建立说舍离家出了家有它的意义，它也不是只是为了了生死解脱道为主轴而已，哎，所以比丘的僧团不是为了自利自了阿罗汉这一个意义哦，它反而是为了正法的救助，正法救助那必须利益众生，哎，所以出家能利益众生这一点还要了解的，
是是，
哎，还要了解的哈，嗯。那么大圣经的结集者，印度历史上大圣经的出现，大圣经的结集者，从印顺导师的研究啊，隐隐约约已经暗示出来了。大圣经的结集者很多在家人参与其中，啊，他们就不满意。哎，这个比丘为主轴啊的僧团，所以最入骨的一部经典，那就是《维摩诘经》。《维摩诘经》把比丘骂得好惨，哎，所以南传的都受不了。哎，我看到南传比丘拿着一本书，就把它丢在地板上哦，地板上啊，哦，我不说哪一个人了，啊，哈，哦，哎，所以这个思考这个问题不是二分法，
嗯嗯嗯，
生跟熟，熟跟生，生熟，这不是二分法啊。那么在家的居士成立菩萨僧团啊，就大乘的佛经来讲也可以有根据，然后在家居士以菩萨僧团，菩萨僧团这个僧团不是家庭的组合，不是说我的子女啊孙子这样的一个叫做菩萨僧团，这个菩萨是一群居士成立一个社团，啊，叫做居士团体啊，那这样在家人传承给在家人啊，这样的延续啊，有佛法的理念啊，就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办种种活动，称为菩萨僧团，弘印是十分赞成的。那么我们不要二分法嘛，啊，大家分工合作，可是也不要有一种叫做生尊熟卑，这个也不需要。我们恭敬出家人是因为出家人有修行，我尊敬他，我是这样我会成长我的福德。一个好的出家人修行，也不要说我出了家我就高人一等优越感，你们在家是不行的，也不要有这种观念啊。啊，阿弥陀佛。
我现在问第二个问题了，
好，
好，那我们继续蔡淑英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淑英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菩萨行是非常的深广，是以三心及六度来成就的，换句话说他必须透过道品的熏修，熏修才能成就，如果没有这个基础而奢言菩萨行是非常的空洞及肤浅，不知道师父的看法如何。
菩萨行以三心及六度来成就的啊，淑英可能也听过我的讲一句话嘛，这个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就有一句话这样说，菩萨出发心于止啊，安摩罗啊，三世因中多及其结果少啊，就是龙树的感叹，龙树菩萨感叹说，出发心菩萨，或者像那个鱼卵的，鱼卵会产生一个卵啊，鱼母鱼有鱼卵嘛，然后它生小鱼啊，就叫做鱼卵。然后印度有一种果树叫做安摩罗树，安摩罗树这个树很奇怪啊，一开花的时候叶子掉光了，整棵树看去都是花啊，你还以为说是会大丰收的，其实到等到它 结成果实的时候是寥寥无几几个而已。那么这三个譬喻呢，就譬喻说行菩萨道发心想当菩萨的人很多，出发心的很多，但是又头又尾走到最后的成就这个菩萨圆满菩萨道的人最后寥寥无几啊，龙氏都有这种感叹的啦啊。所以我就曾经也这样说过啊，说修行就解脱来说啊，声闻圣阿罗汉反而是多数的。坚持菩萨道有头有尾啊，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多生多劫圆满成就到最后佛果圆满啊，也许反而是少数的。那么我所了解的佛法啊，我是说印顺导师思想影响很深嘛啊，我所了解的佛法就是说，是不是一切众生最后终究必定必须成佛才叫做圆满？不一定哎，不一定啊。有的人就证阿罗汉就是阿罗汉的，哎，他也就满足阿罗汉了啊。辟支佛独解阿罗汉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从那个中观的看法、唯识的看法啊。好，大圣的中观跟唯识，以及部派的佛教，那更不用说了，未必人人行菩萨道啊。那么从那个后起大圣来看啊，我们说大圣是讲后起大圣，后起大圣来看，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呢，好，必然一切众生最后终究都要成佛，只是迟和早而已啊。这也是一个观点哈。那么现在我们来讲出你问题的这个重点了。你问题的重点是说，如果没有基础，要修菩萨行，肤浅呢，空洞呢？没错，我也同意这样啊。所以修菩萨的人呢，还是要建立在三心跟六度，对于这个三心以及这个六度啊，要有相当基础啊，要有相当基础。那如果说这个基础不好就敢发心呢，这种人我们也是佩服啊啊，只是他经常可能要先当什么呢，先当败坏菩萨
泥菩萨
什么叫败坏菩萨，就是还会退堕啊啊，退堕啊啊。那最好我们要有智慧的引导嘛，没有智慧的引导那就有勇无谋啊啊。所以菩萨道常言呢，要心习智慧啊，这种所以六度失去般若，失去般若都就不成即为般若蜜了嘛啊。六度所以为般若蜜，就是要有般若为导嘛，导引嘛哎。所以如应放心啊，好好心起般若，般若做导引，发菩提心，菩萨道还是菩提心，还是可以长养菩提心出来的。菩提心毕竟是殊胜的啊，百千万人若一若二得不退转啊，功德不可思议啊，十方诸佛欢喜赞叹啊，无量无边菩萨，无量无边的众生受益啊，所以菩萨行大圣不可以否定。
好好好，太好了，好，谢谢师父。